联合国救济机构陷两难，是救命抑或是哈马斯帮凶？台积电日本设厂带来繁荣，中国卖淫场所猖獗。中国公安新骗局，美国台湾女子痛失200万美金。万圣节边个紧张？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10月30号，星期三。在稍后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会分享一些关于糖尿病管理的关键研究数据，以及一位用家通过全食疗方式成功稳定血糖的亲身经验。有兴趣的观众请不要错过。真主党29号发表声明，宣布已经选出71岁的卡西姆出任真主党总书记，接替纳斯鲁拉。近月来，真主党和哈马斯的领袖相继被击毙之后，外界推测哈马斯和真主党可能对新领袖避而不宣，但是真主党还是公布了新领袖身份。卡西姆在1991年就开始出任真主党的副领袖，1992年真主党当时的领袖穆萨维被以色列击毙之后，卡西姆依旧是担任副手，辅助继任的纳斯鲁拉。对外界来说，卡西姆亦都是经常公开代表真主党的发言人。卡西姆8号曾经在录制地点不详的影片说，真主党和以色列的冲突是一场关乎谁先喊的战争，并且强调真主党不会先喊。他表示，即使蒙受以色列痛苦攻击，真主党的能力未受到损害。他先前曾经在讲话中指出，真主党会继续和巴勒斯坦人团结一致，对以色列进行奋战。继真主党29号较早时候宣布任命卡西姆为真主党秘书长之后，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公布了他的相片，并且附上文字，临时任命不会太久。卡西姆目前匿在伊朗，不会返回黎巴嫩，因为他担心自己的性命安全。另外，以色列国会29号立法通过禁止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署 UNRWA 在该国境内运作。有人认为该组织是加沙走廊人道主义的救命稻草，但是另一派人就视它为哈马斯帮凶。据法新社报道，过去70几年来 ，UNRWA 持续为巴勒斯坦难民提供必要援助。由于以色列指控该组织有部分员工参与去年10月7号的袭击 ，UNRWA 因此面临严重的资金削减和解散呼声。以色列多年来强烈抨击 UNRWA， 指控该组织助长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并且说该组织是管理学校校内的教科书煽动对以色列的仇恨。而且 UNRWA 存在一些涉及中立性的问题。同时，以色列指控该组织在加沙走廊雇佣数以百计哈马斯成员，甚至还有哈马斯军事部门的特工。就在以色列26号攻击伊朗的军事目标之后，两国代表29号在联合国会议激烈交锋，互相指责对方危害中东和平。据法新社报道，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应伊朗的要求召开会议，伊朗和以色列在会议都主张自己有权自卫。伊朗驻联合国大使伊拉亚尼向安理会表示，以色列这种侵略攻击模式是更广泛而且持续性破坏整个地区稳定的一环，而这种行为还不受限制，也都不受惩罚。伊拉亚尼重申将会报复以色列上星期六的空袭，但是就表示伊朗较偏向采取外交手段。而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农就表示，以色列是在10月1号受到伊朗飞弹袭击之后才采取自卫行动。他说，我们保证对于他们的行为我们不会没有回应。达农表示，伊朗在整个中东地区播下了暴力、混乱和破坏的种子，但是这种暴力不单止发生在以色列边境，而是威胁到区域安稳、全球安全和经济稳定。达农呼吁对伊朗制出强力的制裁，特别是防止伊朗发展核武。而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格林菲爾德就表示，我們向伊朗傳達的訊息也很明確，如果伊朗選擇對以色列或者當地的美國人員採取進一步侵略行為，將會引發嚴重後果。他說，我們將會毫無猶豫地採取智慧行動。但是他又說，美國希望避免局勢升級。日本的熊本供養町因為台積電在這裡設廠，令經濟更加繁榮，人口亦都逐漸聚集增加。不過大家都發現，由中國人經營的賣淫生意亦都開始猖獗。根據直刊富士報導，與熊本市相鄰的谷陽町在今年2月迎接了台灣半導體巨頭台積電前往設廠，派駐的員工和家屬人數激增，亦都推動外國人的住屋需求，這亦都成為中國富裕階層前往投資房地產的誘因，更加導致部分物業被用來做賣淫生意。報導這件事的記者住在熊本市，他說發現這件事是因為有朋友在交友軟件搜尋住在附近的女性，結果找到多名中國女性，跟這些女性談了一陣，每個都邀請她去家玩。令人驚訝的是，對方報住的地址居然跟我的公寓是同一棟。報導指出，中國人在日本經營非法賣淫生意的類似事件在全國相繼被查獲。今年8月，在大阪這個禁止經營賣淫的地區，有兩名50多歲的中國女性因為違法從事該行業而被逮捕。同一個月，京都市內地亦都有一名在賣淫場所工作的中國籍女子因為非法入境而被捕。後來還發現有中國籍的留學中介和日語學校事務局長涉嫌偽造文件，協助該女子取得非法的留學簽證，而該中介和局長兩個人同樣因為違反出入境管理法被捕。據日本總務省統計，截至今年1月，熊本縣的人口大約是1,728,000人，較前一年減少大約10,000人。不過熊本縣的外國人口就增加了大約5,000人，增加幅度高達 24.18%， 是全國增加比例最高的地區。一名女子以為自己在 Costco 的會員個人資料外泄，從而捲入一宗中國公安的詐騙案。這名來自台灣的女士痛失200萬美金。台灣警政署駐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聯絡官楊力靜27日在中華民國留美學生聯席會議講述了近期最典型的中國公安騙局，並且提醒留學生提高警惕，防範各類防不勝防的詐騙行為。她表示，一位年約60歲的女士被騙徒騙了200萬美金。這位受害人有一日接到一個電話，說是 Costco 打來，問她是否在中國訂了一套梳化。這名女士懷疑自己的帳號被盜用，跟住有自稱信用卡公司打電話來，說受害人的信用卡交易記錄確實顯示在中國支出了一筆費用。之後就有人自稱中國公安打電話給受害人，說他的信用卡資料已經被國際犯罪集團盜用，公安部門已經查到他的信用卡交易記錄和國際洗黑錢以及其他犯罪組織有關。對方向受害人顯示中國公安部門正在調查這件案的畫面，並且表示中國公安部門要向受害人發出最高通緝令，所有的畫面和文件看上去和真的一樣。很快該受害人就收到所謂的中國刑事通緝令，同時表示中國公安部門要和他簽保密協定，確保秘密調查順利進行。受害人為了證明自己的資金清白，他就按照對方要求，將自己銀行帳戶裡面的100多萬美金匯了給所謂的香港廉政公署代理銀行，跟住又用自己的房屋做抵押，匯出80多萬。資金匯出之後，詐騙集團就人間蒸發，受害人先至發覺，但是不生積蓄就已經化為烏有。楊力靜提醒留學生，這類騙案當中有兩大經典字眼，就是中國公安和簽保密協議。 只要听到这两个字眼，几乎100%可以确定是诈骗，因为警方不会跟当事人签署任何调查保密协定。他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保护个人密码和认证资料，尤其是在换手机的过程，避免被植入木马程式的 App 乘虚而入。杨力郑重表示，他们在调查集团诈骗案的过程发现，苹果手机的安全防卫比 Android 系统更好。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纪钦耀亦都讲到，近期收到的骗案当中，还有台湾留学生的感情骗案，对方讹称自己是 FBI 高官，结果将台湾留学生的钱呃晒。万圣节是西方的传统节日，近年来在中国受到年轻人的欢迎，但是由于中国年轻人总是会利用这个节日来表达对社会和中共统治的不满，所以近年来中国的万圣节就成为拘捕年轻人的日子。有学者分析，万圣节边个最紧张？去年是中国结束新冠疫情管控之后首个万圣节，在上海巨鹿路等地的万圣节活动，有人就玩 cosplay 乘机搞政治讽刺，包括将影射白纸运动的白纸贴在身上，有人就扮演象征反对习近平的小熊维尼，亦都有人头戴监控镜头模型，影射无处不在的监控系统，之后就传出被中共政府秋后算账。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政治讽刺是中国的大忌，好像是知名地产商任志强2020年被捕，就是因为他嘲讽习近平是剥光衣服亦都要坚持做皇帝的小丑。美国知音刊登蒲黄榆的署名文章分析去年上海万圣节的影响时候说，万圣节活动令上海北京当局就好像惊弓之鸟一样，处于无时无刻的革命恐惧之中。中共政府除了周街安装录影镜头之外，在全国范围还对投资失败、生活失意、关系失和、心理失衡、精神失常的人进行分类统计，并且纳入新的社会维稳群体。而四不青年，即是不结婚、不生仔、不买楼、不买车的出现，令到年轻人彻底告别同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2022年在上海的三月封城期间，由一对普通上海青年面对门外的警察，以和平的声音讲出的我们就是最后一代，那恐怕才是白纸革命之中所包含的决绝，一种社会革命的精神，是疫情结束之后无数中产阶级移民海外的激励，亦都是过去两年上海年轻人乐此不疲地举行万圣节派对的原因，更加是一句令北京当局惊心动魄的无名宣言。根据英国糖尿病前瞻性研究的数据显示，糖尿病患者每降低 1% 的糖化血色素，致命风险就可以降低 21%， 小血管并发症风险减少 37%，而周边血管疾病导致的截肢或者失去生命的危险就下降 43%。 将糖化血色素控制在 7% 以下，就可以有效降低并发症风险。近年来越来越多人透过自然健康的管理方式，同时配搭食疗补充剂来稳定血糖和血压，减少对药物的依赖。跟住落嚟，我哋会听下香港九龙区嘅陆先生分享佢服用三高代谢补四个月之后嘅变化。
咁咧，个医生咧就话：，你啲三高跌咗，即系已经低咗噶咯。我食咗啲三高代谢补咧，就变咗5度啦，即系跌咗大概10%+达标嗰个位置啦，即系正常咗咧，我即系血糖啊、血压都好咗噶。
另外，三高代谢补研发团队推出了一款全新的产品补气18味，这款产品是由18种天然成分精心调配而成，专为改善缺氧、血气虚弱和容易累的人士设计，是一款纯天然的高品质保健品。对于新冠后遗症患者，补气18味能够提供特别的支持。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健康520网站了解详情，网址就在我们的影片下低。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